僧前藩，北海道的特殊经营者，日本最北的藩域，却有着最复杂的身份。话说明治维新这场大戏，主角固然是萨长土肥四强藩，可这些藩说到底都还在本州这块主地盘上折腾。要说真正特殊的德树这个松前藩，日本最北端的藩，也是虾夷地上唯一的一个藩。您可能要问了，北海道那么大一片地方，怎么就一个藩？这里头学问大了。说起这松前藩，那真是个奇葩。名义上管着整个北海道，实际上呢，就守着南边杜岛半岛那把长大的地方，剩下的广袤土地全是阿伊努人的地盘。这就好比一个小镇的镇长，却挂着省长的牌子，听着威风，其实只能管自己门前那三分地。从利奇家到松前家，一场华丽的转身。松前藩的祖上本来姓利奇，是从本州渡海而来的武士。到了松前庆广这一带，眼瞅着江户幕府建立，赶紧投靠德川家康，还改了个响亮的姓氏松前。这招棋走得妙啊。德川家康一看，这北海道那么远的地方，派个官去管太费劲，干脆让这松前家世代在那里守着，全当是个北方的门户。就这样，松前藩成了江户时代最特殊的一个藩，不种稻子，不交年贡，全靠和阿伊努人做生意过活。要知道，江户时代的藩都是按石膏算实力的。萨摩藩77万石，常州藩37万石，那都是实打实的农业产出。可松前藩那表面上才一万担，后来升到三万石，但这个石是虚的，是德川家给的面子，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种稻子。这就好比一个靠炒股发家的富翁，硬要在简历上写农民企业家一样，名不副实，但确实有钱。交易场执行制独门绝技，松前藩有个独特的制度叫交易场执行制。啥意思呢？就是把和阿伊努人做生意的地点分包给藩士们，让他们各自经营，从中抽成。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垄断贸易。阿伊努人有啥？海产品、毛皮、鹿茸，这些在本州可都是稀罕货。松前藩的人呢，有铁器、布匹、大米，这些阿伊努人需要的生活用品。双方各取所需，看起来挺和谐。可实际上呢，松前藩的人精明得很，他们控制了贸易的定价权，经常压低阿伊努人货物的价格，抬高自己商品的价格。久而久之，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。这就好比一个垄断了某个山村所有商品进出的商人，表面上是为村民服务，实际上把村民当成了韭菜。与阿伊努人的恩怨情仇，说到松前藩和阿伊努人的关系，那真是一部爱恨交织的历史剧。17世纪中期发生了著名的沙牟奢允之战。起因很简单，一个叫沙牟奢允的阿伊努首领，因为贸易纠纷率领部众攻打松前藩的据点。这场战争打了好几年，最终以阿伊努人失败告终。从此以后，松前藩在北海道的地位算是稳固了。可这种稳固是建立在武力镇压基础上的。阿伊努人从此失去了和松前藩平等对话的资格，沦为了事实上的附庸。18世纪末又来了一次更大的冲突，库纳西里美纳西之战。这回连库页岛都卷了进去，阿伊努人的反抗更加激烈。可结果还是一样，松前藩依然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您想想看，这种关系能长久吗？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暗流涌动。明治维新后，这个矛盾就彻底爆发了。18世纪末的危机，俄国人来了。到了18世纪末，松前藩遇到了比阿伊努人更大的挑战，俄国人。俄国的探险队和商人开始频繁出现在北海道周边，甚至有人直接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建立据点。这下江户幕府坐不住了，北海道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。1799年，幕府把东虾夷的收为直辖地。1807年，又把西虾夷地也收走了。松前藩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一大半，只剩下杜岛半岛南端那块地方。更惨的是，1807年，幕府干脆把松前藩 整个迁移到了本州的凉川，让他们在那里当个普通的陆地藩。这一迁就是14年，直到1821年才回到北海道。这就好比一个边疆总督，因为边疆出了问题，不但被撤职，还被贬到内地当个县长。这种落差，松前藩的人心里能好受吗？戊辰战争中的摇摆不定、明治维新的大潮来了，松前藩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，是跟着幕府走，还是投靠新政府？一开始，松前藩选择了加入奥羽越列藩同盟，站在了幕府一边。这个选择其实挺好理解的，松前藩毕竟是德川家册封的，而且地理位置偏远，对新政府的实力还看不清楚。可是啊，松前藩的藩主松前